9月26号的下午，一个周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Liz for Life。我是 Tina，
我是 Andrew。
好了，我是 Tina 了。你可以下载手机 APP 荔枝 FM 搜索频道 Liz for Life 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关注我们的公共账号 Liz for Life，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在学习、生活、娱乐上的各种问题。
OK， 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印度朋友的加入，大家掌声欢迎。
阿根古里胡亚胡本迪大陆公嘎哥大嘿给谁给后面和亚来表里给谁和大嘿。
OK，这位印度朋友是我们新进的舍友，然后现在先让他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i, can you just introduce yourself to us?
Hello, my name is Duncan. I'm from India.
Oh, it's a wonderful city, yeah?
Yes, very, very beautiful.
So, do you like the weather here?
The sky is clear because, you know, in back in our country,The pollution is very, very serious.
Yeah, very serious pollution, right?
Yeah.
Yeah, so how do you think the girls here?
Chinese baby are sexy. I like Chinese girls.
Okay, I like Chinese girls too. But you need to know that you got no girlfriends here. And if you want one, you can have a try about the Chinese girls, right?
Okay, thank you.
好了，这是我们的印度朋友 Duncan 来的一段开场白介绍，然后现在这位朋友就要去吃咖喱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好了，其实刚刚是跟大家开一个小玩笑啦，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朋友，也是在政客开始了之后新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是他在这方面口音方面特别的有天赋，所以我们平时经常去拿这样的东西去跟他开玩笑呀什么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包括跟 Andrew 讨论一下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Welcome Week。
OK， 那在这一个欢迎周，也是一个新生开始之初的一个周，请问 Tina 在这一周都有什么收获，或者说参加什么活动？
其实 Tina 不知道你们的这个 Welcome Week 是怎样，其实我觉得这一周还是挺无趣的，因为我们是星期三开始有课，然后一直是 introduction 各种介绍，包括有很多东西可能之前都已经听过了，然后就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周的 Welcome Week 这个 Student Union 的活动实在是让人应接不暇，体力不支。
是啊，在 Student Union 的周围，它会有很多的社团，在本周甚至是下一周可能也会有陆续的迎新活动。
对，
如果同学
你有加社团吗？
其实我有兴趣想要去参加那个卡丁车社。
还有这个我不知道。
对，当时我也是听到了学联来到我们学院去进行一番介绍，然后后来看到了这个活动，因为 Andrew 本人会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在国内也经常有时候会开着自家的车去赛道去跑一跑，然后之类的，然后到这边的话，有这样的条件，我还是很想要去把握抓紧一下，毕竟英国的起点会比国内的高，如果稍微有那种环境去练习练习的话，回去也会有一点小收获吧。
对，那你这个 Welcome Week 都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学院的课怎么样，因为 Andrew 是工程学院的，据说工程学院好像男女比例严重的失衡，是吗？
工程学院有女生吗？
哦，我错了，错了，根本就没有。
好了，开个玩笑，工程学院的女生确实是很少，就跟国内的很多学校的土木专业之类一样，对不对？在拍毕业照的时候，你会看到五六排的男生站着，偶尔某一个小角落， 对龟缩着一个小女生，你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有的专业还
是什么词啊？
因为女生很娇小嘛，所以看上去就比较突兀。
那我要是在你们那儿也可以算娇小的吗？
你算很大只的那一种。
你要知道那个 Tina 这个英文名在英文里面的意思是指娇小的女生。
一下冷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让印度朋友接一下呀。
印度朋友在吃咖喱，先暂时不打扰他。
好好好，
对、
嗯、
然后 Angel 在本周这个 Welcome Week， 因为学院也是进行了一番各式各样的介绍，会
你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吗？比如说听说商学院他们还发 iPad 呀。
我们发了 iBag， 是一个包，然后里面还有，
好了，我们连个包都没有，我们啥都没发。
然后我们的 iBag 里面还有 iBook， 就是几本教材，还有 iIntroduction， 是一本介绍信或者介绍书之类的。然后
其实真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传媒学院都是一直在纺织学院去上课的，就是纺织学院的某一个门上面写了传媒学院这个牌子，然后就觉得啊，我们连一个自己独立的学院都没有。
但是传媒的大军至今仍旧响彻在祖国以及世界的各地。
是的是的，
据说传媒学院本年度的新生有多少人，让蒂娜自己来讲
啊。我们一共有247个 Chinese。
真的是一团大军呢、啊、
对，然后因为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法国妹子，然后对，就我说这是一个法国妹子勾搭的我，因为我当时在去找教室的路上，我正在找，然后突然这个妹子就喊住我，问我说你是国际新闻专业的吗？然后我说是啊，但是问题是她一上来就直接问我你是国新专业的吗，然后我就惊呆了。
很老套哎，
哪里哎，这问题是她直接就猜对我的专业，她都没有问你是传媒学院的吗？因为我觉得你找不着教室，她应该是问你是不是传媒的，因为第一节是 lecture 嘛。
对，像我们在工科生，不管见到什么样的女生，可能都会问：“哎，姑娘，你是不是传媒学院或者学艺术的呢？”这样才有新意嘛。
嗯，然后我后来就是他问我嘛，然后我就说：“哦，是啊。”然后他就跟我一块儿去教室，然后结果我星期三一整天就是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在一个国外上学的这种感受。我星期三一整天都在说英语，因为那个法国妹子一直跟我坐在一块儿。然后那天晚上我加入了一个社团，结果晚上是那个社团活动一块聚餐，我去了之后，然后就首先发现他们都是本科生，只有我一个是研究生，然后我们就一块聊天，就是他们问我你从哪儿来，我就说我是中国来的，然后我说那你们呢，然后他们一个说我 Newcastle 来的，另外一个说我埃塞特来的，然后又一个说我萨塞克斯来的，然后 Tina 当时就是石化了，就啊，感情大家都是 native 呀。
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但是有这样的环境你会很好的去锻炼自己的口语，
也是、嗯、
也不枉出国一趟。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确确实我政课开始了之后才开始感觉到有这种在国外上学的感觉。
对，然后像 Angel 在这个 Welcome Week 的周三、
嗯、
我们也进行了迎新活动，也是见了学校的各领导，然后
是你们学院的还是学校？
学院 嗯，
嗯，
然后在我们学院的一层摆放了超级多的自助餐。
不过好吃吗？说的
当然好吃，真的很好吃。
不都是三
明治吗？不只是三明治啊，各式各样的食物。
哎，那看来每个学院标准都不一样。
不要嫉妒我们了，商学院不是？
我才不嫉妒你们呢。
商学院毕竟只有一个 iPad， 我们有 iBook， 有 iBag， 还有 iFood， 对不对？就我们已经很知足
了。行
了
行了，可以了，Tina啥也没有。
然后之后呢，我
当时还看到你们开学了之后手上还盖个章，然后我没明白，我跑去跟安主说啊，我说安主你昨晚去哪儿嗨了，然后他说你自己看，这是我们学院注册的章，然后我仔细瞅了，好像还真的是写了什么学院什么那几个字。
对，这是我们注册画押的一个凭证啊。
就真的是我们啥也没有，我们传媒特别的朴素。
可是你还有这个节目，你还有这么多的粉丝，对不对？
对，我们粉丝里面现在有很多安卓的女粉丝。又实话了。
Angel 虽然是个正常男，但是我是来学习的嘛，对不对？所以暂时先不考虑这样的事情了。
哦，你想什么呢？我就说女粉丝而已，你想哪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男粉丝呢？难道男粉丝全都是你的吗？
没有看到什么男粉丝啊，都是女粉丝。你要知道来这边的其实女生比较多的嘛。
对。
你们专业那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比例是怎样？
我看到了，我们专业大概有30人。
你整个专业30人？
对，我们的整个专业有30人，然后中国学生占了9位。
嗯，
其中有1位是台湾的，还有2位是香港的，剩下的全都是内陆人。
哦，
然后也算是比较有归属感嘛，就是可能很多同学在今后的一年生活当中可能会面临你们那个班会有很多的中国学生，然后中国学生就会抱团在一起。
对，但是好像分组的时候老师会特地去把他们分开来，就不让中国学生都在一块儿。
是，但是毕竟那样子能分开的话，然后你会有很多就跟外国人接触和交流并且思想沟通的一个机会，这样子才算是对值得来了外国一趟。对，
但其实Tina就觉得我们班的比例其实还不错，我们专业是一共47个人，然后有至少有27个中国人吧，因为我们之前有加群，所以就互相知道，但可能还有一些之前没有进群的。然后除此之外，外国人的话有一个英国本地人，还有一个英国和意大利的混血，然后对，还有2个印度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一个越南人，然后哎，我有没有说过意大利人？
没有
是吧？对，还有一个意大利人。我们班就是整个比例其实还不错。然后男女的话肯定是女生多，但是那几个外国人里面有2个是英国是男生。
那咱们这边正好还有一个印度朋友在啊，要不要让他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为一个新生刚来利兹上学并且作为一个雅思考得很高分的一个学生啊，然后问问他这个最开始来到这个新环境之后会有怎样的感想与收获。
I just wanna say there are too many Chinese people. Chinese are crazy.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here, Chinese there, Chinese there, because they even speak Chinese. They speak Chinese in the class, you know?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得懂啊，那个要不要再让这位印度学生用他晦涩难懂的中文再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呢我是想说呀，就是这里中国人真的是太多了，老多的中国人啊，到处都是中国人，在上课的时候都要讲中国话不讲英语啊，所以感觉英语水平没有什么提高，晓得吧？
这位同学呢，他的中文其实已经很棒了，他的英文造诣
，
这个开个玩笑，他的英文造诣也是很高，他可以说很多不同的版本的英文，就像中国方言有陕西话、北京话、四川话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呢，我把这个节目继续交给 Tina。
好了，我们刚刚就真的一直说了半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印度朋友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了，刚刚也说过了，他是纯正的北方人，但是呢他的这个方言也确实是比较厉害就是了。那我们刚刚聊了关于整个 Welcome Week 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今天有一个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想跟大家说一说情商。
哎，情商这个东西不是想要有就有的。
对，情商不是你想有想有就能有。
好冷哦。
啊，其实最近呢是 Tina 首先看了一个最近还比较火的节目啊，叫奇葩说，然后因为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就上面有一个嘉宾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叫颜如金。她呢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女生，其实从她的任何言谈上都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相信跟她相处的人应该都会感觉就是一直在被暖一样，那不管他跟谁跟哪个嘉宾在一块组合都会特别的般配。那我们就是接下来看一看，从他身上来看一看有哪些行为是能够让大家去感到温暖的。 那首先呢，就网上有一些对他的总结啊，说他的第一招叫做人不爱我我也爱我，他人是冰那我就是火。那你听一听这个话说的，就让人觉得首先他是一个独立的自己，然后他有自己的追求，但是他在追求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去影响到别人，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然后第二个叫做做人如做饭，低调就是宝，毕竟只有两点好，这也好那也好。就是说你之前呢有一个话叫做一个人越炫耀什么就说明他越缺少什么，那其实他呢之所以会说到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能做到多低调就有多低调，给自己的魅力要一点点信心，那其实呢这也是对他人眼光的一种尊重。其实他举了这样的例子也是让人觉得就是情商很高，让人很舒服。那缇娜说的这些呢，就是其实大家如果对这个节目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上面有很多观点，我觉得跟咱们在学习的时候在 seminar 的时候或者是在 debate 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因为它整个节目的感觉就是 一场辩论一样，都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去为自己去举各种各样的 example 去 prove 你自己的观点，所以它很锻炼你的头脑，你的头脑风暴。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学习之余去看一下这个节目，那顺便呢再看一看颜如晶她是怎么样去说话，怎么样去暖到别人，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表现。那刚刚我们就一个很简单的开头啊，就说到了情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安主很早就说了他是一个理科生，那大家关于理科生是有超级多的吐槽，尤其是假如你有一个理科男朋友。其实 Tina 之前听过一个段子，就是来我来问一下安主就好了，就安主假如你的女朋友就是有一天给你发信息，他说我生病了，然后你会说什么？
多喝热水咯。
万能的热水，看到没有，理科生就永远都是多喝热水，就是来大姨妈了喝热水，热了喝热水，冷了喝热水，冬天喝热水，夏天也喝热水。
因为妈妈说了，喝水能排毒，所以能尽快的让你的病变好。
好，然后对，没错了，这个确实，这个女生吐槽，就是网友的吐槽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说完好说喝热水是吧，然后这个女朋友就想说那我再提示他一下，然后女朋友说我发烧了，然后你觉得你会怎么回答？
哇哦好厉害哦。
为什么发烧会说好厉害？哎，其实这梗是这样的啦，就是女生说啊、哦、我发烧了，然后这个男生说多喝热水，然后完了就是这女生还想再提示一下，然后他就说我烧到了39.2度，那这个时候一般就是如果反过来这男生跟女生说这种话，那女生肯定就是说哦我给你送药来，或者我送你去医院，你在家等我什么什么，然后结果就是这名网友的男朋友，他的理科男朋友就说你牛逼。
哦对对对，应该是要先给女朋友送药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我的错我的错。其实理工男刚才是在开玩笑了，其实理工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情商低，只是说理工男生呢在很多方面做
理工男生，
对，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工作当中都是秉着一个很严谨的态度，而不只是在很多方面都神经大条，可能他真的是有些方面却考虑不到，或者说他的思想中心全都围绕在他的工作上啊，或
者
生
活上，
对对是的。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网友有一些关于理工男的吐槽啊。就这边有一个网友说，她跟她男朋友一起看《神探伽利略》，看到最精彩处，这个福山叔扶着眼镜，以帅到不行的姿势，在凶手家墙上写了一墙的计算公式。然后此刻她的理工男朋友居然按了暂停，说：“等等，让我看看公式写的对不对。”你觉得你会干这种事儿吗？
我
还真干过是吗？
我会的，我真的会，真的会。
重啊，一直重啊。来，再看另外一条吐槽啊，就是，就一个网友说，她男朋友是个理科生，有一回呢，他就发了一条动态，是一句歌词，说：“你让我有多想念，一天像一光年。”这其实挺浪漫的一个句子。
不对啊，光年是距离单位，对不对？
这没错了没错，这个网友确实他的理工男朋友就是这样回答的，说光年是距离单位。
这就是
容易之重吧，我觉得你是不是有几条不重的话也会好一点啊，要不要这样，你不要全重啊，我希望你不要全重，但如果你真的全重那我也是没话讲了，也不着急，因为一会儿我准备了一套那个情商测试题，准备在安主身上去做个试验。
哦，要现场直播的那种吗？
对，就我们这样做，然后包括听节目的同学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算一下，看一下你的这个情商最后得分是多少。
嗯，好的。
那组题目是哈佛心理学系一个博士去做的一套试题，然后当然我们等这一趴结束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做那道题啊。然后我刚刚说了，已经说了两个网友了，那接下来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网友。嗯，哎对，还有一个网友就说，那跟男朋友去夏天嘛，看星星是吧，看看星星看看猴子开玩笑的，看天上那个星星啊。然后有一天星星特别多，然后这个女生说，老公你给我摘颗星星吧，然后她男朋友就非常严肃的说，
那可都大着呢，都是恒星啊，怎么摘？
对啊，然后这个女朋友就又石化了。所以我就真的觉得理科男生就有时候是一种特别奇怪的动物，就是人家总是说世界上性别分三种嘛，男生女生女博士，那我觉得其实应该分成男生女生理工男。
其实理工男再次的重申并且正身一点的就是，理工男只是生活当中较为严谨较为理性而已。
但我觉得这种理性就不对呀，我们刚刚有说情商嘛，你觉不觉得这其实是理工男过于理性然后他们情商低的表现？
怎么讲呢，
那就这样说了，就是安主你觉得自己的情商算高吗？
我情商很低啊，所以我不会追女生。
真的假的？你这朵 social flower
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我在很多，其实女生是很难猜的，
但我平时看你就是认识的人很多啊，就是会感觉好像貌似情商还挺高的样子。
因为长了一张不是特别大众的脸，并且可能外表上会有一点小特别，所以会让大家比较容易的记住我。
所以你是在夸自己吗？
没有，我一再重申 ，Angel 其实是一个做人非常谦逊低调的人呢。
我觉得听到这句的朋友，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可以倒回去选一个那个荔枝 FM 上有一个倒退十五秒，按那个键，记住啊，按倒退十五秒，倒回去听他上一句说了什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给你试一下这道题，好不好？其实大家也可以一块来做一下，因为我也看了这道题，我觉得一会儿我也可以一块来测试一下，因为 Tina 其实觉得我的情商也挺高的，就虽然智商不太高，但是情商有时候弥补了这个智商的缺陷。
又让我没法接下去，就是把自己都变着法儿的夸呢。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啊，我跟安珠可以一块来算一下我们俩最后的分数。那第一题叫，坐飞机时突然受到很大的震动，你开始随着机身左右摇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然后选项 A 是继续读书或者看杂志或者继续看电影，不太注意正在发生的骚乱。B 是注意事态的变化，仔细听播音员的播音，并翻看紧急情况应付手册以备万一。C 是 A 和 B 都有一点，那 D 是不能确定，根本没有注意到。
如果是 Tina， 你会选哪一个呢
？Tina， 我觉得我应该会选 B。
这是 B 啊。
对，
我觉得我会选 C，A 和 B 都有一点，因为如果是震动，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我会继续读书或者看我的电影。就我觉得反正人力所不能及的一些事情，我做什么也没有用，何必就淡淡的对待。
对，淡然处置。对，我发现安主真的是，他上一次好像是你什么手续，对，材料吧，注册的材料成绩单，国内成绩单没有寄过来，安主，然后完了他问我就是有没有认识的朋友还要从国内过来的，然后我当时问了他，知道他这个事情之后我都替他着急，我就说啊，那是怎么办，你找到解决方式了吗，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结果安住整个人就特别淡定，即使该干嘛干嘛。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在你觉得你即使着急也没有用，甚至着急会让你的思绪变乱的时候，你何不 静下来，或者说慢慢再去想其他的办法，这样子会对你有很多的帮助。
说起来挺有道理的，就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遇事能冷静处理，这点就是 Tina 确实做不到， Tina 很容易就突然就慌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题的测试结果，就是除了 D 以外的任何一个答案，就是选择答案 D 反映了您在面临压力时是经常缺少警惕警觉性的，所以选 D 的话是零分，那选 ABC 都是二十分。 OK、
哎、
那等于我们俩都是二十分一样了是吧。
好，那接下来
看第二题。第二题，带一群四岁的孩子去公园玩，其中一个孩子由于别人都不和他玩而大哭起来，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A 是置身事外让孩子们自己处理， B 是和这个孩子交谈并且帮助他想办法， C 轻轻地告诉他不要哭，D 想办法转移这个孩子的注意力，给他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玩。刚才你先问我的，那我先问你这次选什么。
我觉得会选 D， 想办法去转移这个孩子的注意力，给他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玩。为什么呢？首先在前几个选项里都有，比如说置身事外让孩子们自己去处理，我觉得作为一个四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会有那么强的说内心承受能力，或者说面对事情的一个应急反应处理能力，所以他把他一个人去评论里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另外如果和这个孩子去交谈去帮他想办法的话，我也觉得这种事情我觉得比较适合于稍微年长一些的小孩，比如说上了高中或者上了大学，你这样子就可以用一种引导疏通的方式去教他做事情，而不是告诉他该怎么做，这样子是对他们成长是有帮助的。但是作为四岁的小孩，他们肯定是不会有那样的分辨能力的，所以我觉得会想办法去转移这个孩子的注意力，给他一些其他东西去玩。
我觉得从下一题开始还是每一题先问我的答案吧。我身为一个艺术生，我就一直在跟着这个理科生思维走，然后他说这个怎么样不行，然后我就有道理啊，然后说下一个不行，我又觉得有道理，我一直觉得有道理。其实我刚上来看到这题的时候我想选 A 来着，然后但是我后来就又看了后面几个选项，然后我最后决定选 B， 和这个孩子交谈并帮助他想办法。因为我是那种我很容易看到一群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他处于弱势或者怎么样，我就很想保护他。如果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小孩，那我就很想说，那既然别人不跟你玩，那我来陪你玩，啊，我来跟你说话，就让你不那么尴尬，然后帮助你去融入你们这个大圈子。
是，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毕竟
你就会觉得四岁的孩子有点小，是吧？
是，你跟他讲道理其实是讲不懂的。
对啊，其实就是 Tina 觉得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你们不跟他玩，我来陪他玩。来，我们来看一下，B 是最好的选择。情商高的父母善于利用孩子的情绪状态不好的时机来对孩子进行情绪教育，帮助孩子明白是什么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正在感受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以及他们能够进行的选择。
看来这道题我的分析是错误的。
对，所以这一题的 B 是二十分，然后其他选项都是零分。
好的，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了。
没有没有，还好啦。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啊。假设您是一个大学生，这不用假设，想在某门课程上得优秀，但是在期中考试时却只得了及格，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A 是制定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并且决心按计划进行， B 决心以后好好学， C 告诉自己在这门课上考不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把精神集中在其他可能考得更好的课程上， D 呢是去拜访任课教授，试图让他给您给你高一点的分数。
那作为 Tina， 你首先来
选一下。作为 Tina， 我就是 Tina 呀。
是，那你先选。
我觉得我应该选 B 吧。
决心以后好好学，是吗？
不，我应该选 A。我觉得。
制定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并决心按计划进行。那 Angel 应该会选择 C， 告诉自己在这门课上考不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把精力全都集中在下一科你可能会考得好的课程上。
比较像你，就是那种，就是遇什么事儿都很淡定的状态。
这不是淡定了，是这个科目已经都
考完了。我就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你就看什么都很淡定了。这不好，没关系，我其他几门好。所以 Angel 是不是以前有偏科？
我其实很偏科。 你也知道我雅思怎么考的，对不对？
哦、
也知道我雅思成绩。
我来看一下，A 自我激励的一个标志是能制定一个克服障碍和挫折的计划，并严格执行它。哎，不错，这个 A 和 C 都是20分，那我跟安卓都是20分，然后 B 和 D 的话是0分。
我明明觉得我比你更合理啊！
来看接下来的这一题，第四题。假设您是一个保险推销员，去访问一些有希望成为你的顾客的人，可是一连15个人都只是敷衍你，都不表明状态，那你很失望，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天的遭遇而已，希望明天会有更好的运气。那 B 是考虑一下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做推销员。 C 在下一次拜访时再做努力，保持勤勤恳恳工作的状态。 D 是考虑去争取其他的顾客。哎，这题我一看就知道我一定会选 B，
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合适做推销员。
我就是如果一直受挫的话，我就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的能力
啊。那如果 Andrew 的话应该会选 C， 在下一次拜访时再做努力，保持勤勤恳恳工作状态。
哎，真的就是你好积极，我感觉
这其实是一个做事态度问题。你可以从其他的工作上，如果你一直去碰壁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真的是自己有问题啊？但是作为一个保险推销员，或者说不管是任何推销员，或者电话推销啊，或者说网络推销，都会遇到。曾经我看到过一个测试啊，就是说做这种推销员，他那个成功率其实不足5%的。所以你遇到了这么一点点的小挫折，你再去退缩，是不是就显得自己的抗压能力或者情商不是那么的足够啊？
对对对，你都对。那这题的结果确实是 C 是最佳答案啊。情商高的一个标志就是面对挫折时能把它看成一种可以从中学到东西的挑战，坚持下去，尝试新的方法，而不是去放弃。但其实对我来说，我真的是比较了解我自己了，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很容易怀疑人生，就需要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人，就是能跟我去聊一聊或者怎样。来，我们来看下一题。你是一个经理，提倡在公司不要搞种族歧视。那一天你偶然听到有人正在开关于种族歧视的玩笑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A 是不理他，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B 把那人叫到办公室去，严肃地斥责他一顿。 C 当场大声地告诉他这种玩笑而不恰当的，你在这里是不可以容忍的。那 D 建议开玩笑的人去开一个有关反对种族歧视的培训班。哦，我觉得 Tina 一定会选 C，就是我是那种在任何场合看到有人被受欺负了，或者是不公平待遇，或者等等，就是一定会站出来，就是大侠的那一种，有没有很酷？
那就能看出来 Tina 其实是一个古道狭长的人啊。
对呀，那Andrew会选什么？
应该我也会选 C 吧，我会觉得对个人的行为其实应该在工作岗位中很注意才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经理嘛，也不需要考虑上下级的问题。
尤其是像是你已经出了国，会面临很多的种族问题，可能有时候别人在，比如说会侮辱或者欺负其他种族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真的我会很大声的站出来。
对，我看到这个题目也没错了 ，C 是唯一有分数的选项，那我们俩就都是20分。形成一种欢迎多样化的气氛是最有效的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公开挑明这一点。那当有人违反时，明确的告诉他啊，你是不可以这样做的。那我觉得这只是一种遵照规范去行事的一个风格。来，我们来看第六题。你的朋友开车时，别人的车突然危险的抢到你们面前，那你的朋友勃然大怒，而你呢试图让他冷静下来，你会怎么做？ A 是告诉他忘掉他 forget it， 现在是 OK 了 doesn't matter。 然后 B 是给他听一些喜欢的歌去转移他的注意力。 C 是一起骂那个司机，对吧，就是每个人只要一坐在驾驶座就会突然变成一个只会骂人的机器。然后 D 是告诉他你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当时你也一样就很生气啊，那后来看到那个司机出车祸的时候就很难过嘛。然后所以这四个选项你会选哪一个呢？你怎么样去安慰他呢？
我觉得会选 D 吧，因为其他的方面像 A 的话因为很多人在当下的很多人都有怒路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做到驾驶室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对平时一些觉得不敏感的事情变得特别敏感， 这可能是因为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的而人生的一种正常的过激反应。但是像 A 选项告诉他，哎，没有事情，就这样这么算了吧，这朋友会觉得，哎，你这个人是不是懦弱小气啊，或者说会太显得太软弱了点。但是如果像
会选 D 是吗？
对，
我就会选 C，
一起责骂那个司机，表示自己站在那一边。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真实的第一反应。
对，但是这样子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可能一起在责骂的同时，我们的那个怒火可能会越拱越高。
对，然后就开始撕。来，我们看一下结果啊。果然选 D 是最佳的分数，是20分，然后听的选 C 是5分。虽然我这个分很低，但是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一定当下的第一反应是那样的，就是一个人就突然很危险的冲在你前面。因为天奈之前开高速的时候遇到过，在高速上有一个人开到我前面，然后他的车是突然坏掉还是怎么着，就是他突然在高速上停车了，就是突然停下来，我是跟在他后面的，吓死我了。我自此之后就真的好长一段时间就开车都有阴影，就我当时第一反应肯定是哇，对吧，就是那种反应。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题。当你和你的对象发生争论的时候，两个人吵得很激烈，盛怒之下开始动手了。那虽然你们并不是这么想做，但你在这个状态下，你最好的是认为应该会怎么办。 A 是停止20分钟然后继续争论， B 是停止争吵保持沉默不管对方说什么，C 是向对方去道歉，并且也要求他向你道歉。D 是先停下来一会儿，然后调整自己的想法，然后尽可能的阐明自己的立场。
哦，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有得聊的。
你会怎么选呢？
其实我觉得就有一种最好的状态，就是先存档，以后再独档，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但是 Tina 不会选这个，就是Tina 遇到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然后我
感情经历丰富哦。
说你好像没有一样，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真的吵起来之后，那个火一直是蹭蹭蹭往上涨的，你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去理性的思考，就很容易就很容易就两个人越吵越那个什么，
越吵越
但他这个对，但他这个时候说你认为最好应该怎么办，那我会觉得就是还是选 A 吧。
选 A， 停止20分钟，然后继续争论。
对，因为在停止的这20分钟里，你可能会思考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哪些事情做的不对啊什么的。
是。
然后其实 C 也可以了，就是应该是在停止20分钟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出现 C 的这种反应，然后就让对方跟对方先说抱歉，我刚哪里做的不对，然后但是你刚才哪里也做错，你也要跟我道歉。
对。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千万不要选 B， 选 B 是很可怕的。
选 B， 停
止
争
吵，
保
持沉
默。对，这样子
就滚雪球了，
会让对方的火越来越大。
对。
我在向你倾诉，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啊，特别生气。
是，但是像要是 Andrew 的话，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不是那么的容易动怒的人。
哦。
可能大家都会说，脾气比较好。
是吗？
是啊，你没有感觉到啊。然后我在谈过的恋爱当中，其实我没有。
你也有故事哦。
我其实不怎么跟人吵架，对，因为我觉得那样子。
那所以你就是 B 那种吗？就是别人跟你吵架你就不说话，那种特别讨厌。
不是那个样子的，就不说话是一种态度，另外去如何的正确的疏通他的感情也是另一种方面。我可能会选择这样。
就开始给他说教是吗？
用
example reference。
可能我会是一个比较习惯会去跟对方讲道理的人，所以你虽然很盛怒之下不容易压住自己的火，
所以你选 D 是吗？
我会先去道歉，真的我会先去道歉。
哦，
不，
所以你选 C？
不是了，我会选 D，
还是 D？
先停，对，我会先去慢慢的去道歉，然后即使真的不是我的错，但是我会觉得，
身为一个男人，
应该大度一点，宽容一点。
我的前任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变成前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理科生。
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选 A， 中断2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是使愤怒引起的生理状态平息下来的最短时间，否则这种状态会歪曲你的理解力，然后使你更出口伤人，甚至可能说出那种让对方就是一剑直戳心窝的那种伤害人的话。哎，所以听呢又是20分，
我0分了。
来，快了，看一下八。 你被分到了一个单位当领导，你想要提出一些解决工作中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的好方法，那这时候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是起草一个议事日程，充分的利用和大家在一起的讨论的时间，就是 seminar 嘛。然后 B 是给人们一定的时间互相了解， C 让每一个人说出如何解决问题的想法， D 采用一种创造性发表意见的形式，鼓励每一个人说出此时进入他脑子里的任何想法，而且不管这些想法有多疯狂。我觉得我肯定会选 D 了，我一看到创造性就中了，我一定选 D。
是，但是我觉得吧，当你被第一次分到一个新的环境下，正常的应该先做的第一件事是去了解每一位员工的他的一个个人的状态，并且去慢慢的去了解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才能我觉得因材而用吧，其实这是一个用人的一个
其实我跟你有一些想法是一样，但我觉得让大家此时此刻头脑风暴提出任何你想到的想法也是一个让大家互相了解的方式。
是，但是如果你能跟大家都打成一片之后，即使你作为一个领导，你也可以做一个很亲民的领导，到时候你得到的那些意见可能会更加的真实，并且会更加的客观一点。
那你最后选择的是 B，
我应该会选对 B， 给人们一定的时间相互了解之后，然后再去得到答案。
哎，没错的，这个最后的评分标准也是 B 是20分，其他都是零。当一个组织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亲善，每个人都感到不好意思打了个嗝，心情非常舒畅的时候，组织工作的效率才会更高。这点的好像我觉得这个问题好适合理科生啊，分析的特别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其实我是一个很会讲道理的人，但是很
真的
对很多事情上我自己做不到吧。
就会说自己不一定做得到。好，第九题，你3岁的儿子非常胆小，而实际上从他出生起就对陌生人，或者对陌生的地方有些神经过敏，就是比较害怕认识陌生人。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那 A 是接受他具有害羞气质的事实，想办法让他避开那些让他感到不安的东西。B 带他去儿童精神科医生看这个医生，寻求帮助。C 的话是有目的性的让他接触很多人，带他去陌生的地方，去克服他的这些心理障碍。D 是设计一个渐进的挑战性的计划，那每一个相对而言都是一步一步容易去完成的，然后让他慢慢的去学习到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去慢慢的接受陌生的环境和人。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就我一定会去选择 C， 因为对 Tina 小时候，就听我妈妈跟我说， Tina 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我在上小学之前，不对，我在上初中之前就一直是那种下课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也没有人跟我玩，我也不跟别人玩的那种。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有很刻意的，她去跟其他小朋友就说你们带着他玩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结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上了初中，上了大学之后就撕开了，就拉也拉不回来了。
在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你进行了这么大的转变呢？
对呀，就真的，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那你呢？
我会选择 D 吧。设计慢慢的一系列的一个渐进的过程，会让人更加容易接受。像 A 选项，他接受所害羞的气质。
所以，就我觉得理科生都很喜欢列计划嘛，就感觉你好像也挺理性的，就
并不是
一个计划来做。
因为我刚刚看，就像你的 C 答案，我刚看到他是3岁的儿子，非常胆小，对不对？所以你一下子让他去接触很多人，有一种可能性呢，你的孩子会觉得，一下子慢慢的就融入，
就万一过量了，
但是万一过量了，过犹不及，你就会得到一个反向的一个答案。
我们看一下结果，
那样就不值得了。
哇，果然 D 是20分哎，我的 C 是0分。天哪，我不会做出来比你分低吧？这个 D 啊，生来带有害羞气质的孩子，如果他们的父母能安排一系列渐进的计划，让他足够去应付的话，会使他变得更喜欢外出。就我觉得跟你分析的一样啊。来看最后一题啊，多年以来你一直想重学一种你在儿时学过的乐器，而现在只是为了娱乐，你又开始学了，你想最有效的利用时间，你会怎么做？
A 每天坚持严格的练习。B 选择能稍微拓展能力有针对性的曲子去练习。 C 只有当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才去练习。 D选择远远超出您的能力，但通过勤奋的努力能掌握的乐曲去练习。 像
你觉得你先说吧，你会觉得
你先说，然后我再完善。
我觉得我只是为了娱乐去学的话，那我应该是只有当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才去练，这样效率会比较高吧，而且自己也会心情会比较好啊。我觉得
是，我觉得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做。你呢？
因为像我从小的时候家人逼迫过我学书法。是真的是
对我小时候是学的钢琴，但是我后来也确实没有坚持下来，挺可惜的。
所以我觉得兴趣一定是一个人坚持下去，对，一个最好的老师。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真的你能得到的会更多，并且进步的会更快，更加高效。
那你答案是什么？
我会选择 C 吧，就当自己有兴趣的时候才去。对，
看一下最后一题的结果。B 是20分，其他都是零。给自己适度的挑战，最有可能激发自己最大的热情，使你既学得愉快，又能完善得更好。
C 就比较适合不适合拖延症的人。
好，我们来算一下最后得分，就算一下 Andrew， 2、4、6、8、10、140。
中智商
还挺高的，2、4、6、8、10。等一下，2、4、6、8、10。所以最后的结果我是105分，安主是140是吗？
承让承让。
天哪！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就是所以 Tina 情商并不算高了。嗯，好了，就是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同学你的分数是怎样啊？就是总之，我不相信我的情商会比安主低。好，那我们今天整个话题就是这样了，关于情商以及关于整个这个 Welcome Week 的一些了解。那下个星期呢就正式的开始上课了，然后课表上时间安排的很紧，很多课程的安排都跟之前完全不一样，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阅读要去读。那也希望大家现在呢可能周末不能一直到处去玩玩的那么嗨了，要放一些精力在自己的学习上咯。那最后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歌，叫做《小城大事》。那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周六，明天还有一天，那这个周六再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星期天去把要阅读的那些文章那些文献都好好准备一下。还有就是一定要关注你们的那个 VLE 还有 UniLeads 上面发布的一些公告，不要错过一些很重要的通知。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周再见。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压与瞒骗，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伴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不登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 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再见不再影。吻下来顾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